这书能让你戒色终极版。第23章，减量戒除法能帮你戒除吗？在去年，我接待过一位手淫者，他正试图通过控制手淫数量而戒除。那段时间他几乎每天要手淫一次。一天下午，他出于愤恨而将手机摔碎，扔进了垃圾桶，但一个星期后，他却恨不得去垃圾桶拨拉残羹剩饭，试图找到手机来满足欲望。第二天，他对手淫再次充满同样的厌恶，但不想犯同样的错误，于是用锤子将手机敲得七零八碎，才将其扔进垃圾桶。数日后，他却又在欲望的刮擦下而妥协。多数手淫者都有过类似的经历，但有些人仍然坚称自己手淫只是因为喜欢其美妙的感觉。这位手淫者最后认定自己无法立刻戒除手淫，他想，我必须设法减轻戒除的痛苦。我现在平均每天手淫一次，如果我能每次将手淫的间隔延长一天，那样应该不需要多大的意志力。只要我能坚持下去，最终肯定能戒除。我们很可能已经多次尝试过类似的方法，它听起来似乎完全合乎逻辑。过了大约6个月，这位手淫者已经控制到每月一次了。事实上，连续3个月，他都是每月一次，但他再也无法减掉这最后一次了。于是，他来向我寻求帮助。他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每天早上，从上班路上开始，我就会开始祈求时间能过得快点，快点到那个破戒日的到来。无论是工作、吃饭，还是休息时间，这种念头一直持续到晚上，就像驴子鼻尖下挂着的胡萝卜，直到晚上熟睡才结束。他并非是在自我欺骗，他知道只要他一直坚持，破戒日来临之后，他就可以美美地放纵一番。他已经渴望这一天许久，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会觉得这一次手淫有多么美妙。而为了得到这种虚假的乐趣，他又忍受了怎样漫长的痛苦。你或许还会争辩说，这种乐趣是真实的，不是虚假的，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一次手淫和往常一样，其实十分糟糕。他所感受到的乐趣只是源自渴望引起的痛苦能尽早终结。如果那一次手淫真的能终结他的痛苦，我也会承认那种愉悦是真实的。但事实恰恰相反，那一次手淫会使他在余生之中一直遭受同样的痛苦，周而复始，直到生命的结束。当时这位手淫者已经做到每月一次了，想想他为此付出了多大的意志力和努力。假如你问他最近的戒除情况，他会说进展不错。我现在每月只破戒一次。你的自然反应是羡慕这位戒除者，但事实上你应该同情他。羡慕轻度手淫者，就如同羡慕某个终生需要以头撞墙的傻子一样。我们来看看这位戒除者的真实处境。他的理性大脑认为，只需减掉这最后一次手淫，就彻底戒除了。但现在他每月至少有29天心里完全想着下一次手淫，他身体上的唯一愉悦就是终止手淫引起的痛苦。就像饥饿一样，你饿得越久，最终进食时食物的味道就显得越美妙。这位戒除者并不是在消除他对手淫的依赖，而只是让自己更憧憬手淫的美好。他与那些一天一次的手淫者没有任何本质区别，只不过延缓了拖垮的时辰而已。控制手淫次数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轻度手淫。在手淫之初，我们会以之作为彻底戒除的替代方案。后来，我们知道，通过这种方案不可能彻底戒除。最后往往会把它作为一种妥协方案。通过意志力戒除法的经验，我们在大脑中积累了手淫的各种害处，并相信一旦成功戒除，就会得到巨大的收获。这种效应给我们提供了初始动力，但也使我们忍受不安、沮丧和无休止的等待。问题是，在你停止手淫的那一刻，原本促使你尝试戒除的强大理由开始失去力量。你不再有患病的危险，也不用再浪费金钱和时间，更不再是手淫的可怜奴隶。有关手淫的众多事实并未改变，但他们对你的影响力已经改变。非手淫者无需担心健康、奴役、堕落和自我封闭，当戒除的诱因逐渐消失时，拔河的另一方，你体内的意淫却仍然不安分。尽管这种感觉不比轻微感冒更难受，但我们知道它肯定在表示我想手淫。 我们不知道自己为何想要手淫，但意志力告诉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破戒，这让我们感到很痛苦，并使我们对欲望的需求更加强烈。这会诱发连锁反应，并迟早导致一种结局，破戒。最终我们的心灵会被痛苦充盈，最初的决心开始动摇，我们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能变成快乐的非手淫者。我们位于恶魔和碧海蓝天之间，我们不想放弃，放弃就是丧失自尊，承认意志力薄弱，再次被野草打败。它还意味着我们付出的所有努力以及忍受的全部痛苦都将付诸东流。我们坚持的时间越长，付出的努力越多，忍受的痛苦越大，就越不想前功尽弃。这或许是所有瘾君子最可怜的状态，此时精神分裂达到了巅峰。我们的一半大脑非常想要屈服，而另一半大脑却下定决心坚持到底，不可抗拒的力量遭遇了坚定不移的目标。此时只有一种结果，就是妥协。此时我们已经不再想要彻底戒除，而是想要变成轻度手淫者。如果你想要放纵但却不能放纵，你当然会感到痛苦。任何你渴望而不可得的事物都会让你产生缺失感，在这种效应下，沮丧和痛苦会愈演愈烈，最终你会找到某种似是而非的理由让自己能心安理得的来一发。但一次似乎不够，你会想再来一次又来一次，如此一来你就再次掉进了那个陷阱。我尝试过多种戒除方法，也尝试过多种控制手淫次数的方法。我曾经想到一个绝妙的戒除方法，只要我戒网断电，最终就会戒除。我发现这个点子并非我独创，很多手淫者也曾经尝试过，结果都失败了。你或许也亲身尝试过，一开始这的确很不错，一个星期之后纠结感开始潜入我的心里，但我没有放弃，仍然死守着以前的决定，不去玩手机。我痛苦地挨过了3个星期，然后到了某个周六下午，我独自坐在家里看电视，看的是某个舞蹈类的选秀，里面的演员十分火辣，这种气氛也感染了我，我非常想手淫。于是我开始翻查衣柜的抽屉，希望能找到我那已经尘封了3个星期的手机。你可以想象当时我有多激动。的确，手机显然有些时日没充电了，但又有什么关系呢？我现在满脑子都是淫秽思想，对于干渴欲死的人来说，水里有泥又有什么要紧的呢？我将房门紧锁，匍匐在床上，将手机连上充电器，颤抖着打开。当我终于找到一部污秽不堪的视频时，我的内心燃起了火苗。难道我真的认为这一次破戒会带给我乐趣吗？我是个快乐的手淫者，还是个可怜又可悲的瘾君子？我因此错过了一档优秀的综艺节目，那些优秀舞者的表演和导师的风趣幽默早就被我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我的大脑好像封闭了，不自觉地把原本应该十分美好的东西彻底抛弃。此刻我就像一头许久未进食的野兽，欲望霸占了我的全部生命。我只知道这一天毁了我，我定的制度完全决堤，我将辛苦攒下的欲望发泄光了。现在我必须重新限制自己，愤恨地将手机关机封锁起来。我开始仇视该死的手机制造商，他们为何将手机制作得如此便利，甚至仇恨万恶的互联网，它让我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取到污秽的视频。但跟他们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的本意并非如此，只是被心存险恶的人利用了。但我很快明白，这只是自己的借口，罪恶的始作俑者不过是自己罢了。我们在一生中会碰到多种强大的戒除理由，但我们只是为再来一次苦苦寻求着各种借口。还有一些轻度手淫者并没有严格的控制每次手淫的时间，他们可以数天不手淫，偶尔才会过把手瘾。这听起来似乎很好，但这又如何？要是永远不需要手淫，不是更好吗？暂时假定手淫能带给我们真实的愉悦，谁会愿意等一年、一个月甚至一天才得到这种愉悦或慰藉？为什么要剥夺手淫者的这种愉悦？手淫者为了手淫必须等上数小时甚至数天，这真是糟糕透顶。想象一下，如果你等待了25年，最终却发现你多年来为伊消得人憔悴的东西根本就不存在，你会感到多么痛苦。经过以上种种事例， 我们明白了，轻度手淫者通过控制或者减少手淫量，会导致几个严重的问题。一，他们的身体一直沉溺于淫欲之欢，这会引起更严重的问题，使大脑也一直渴望手淫。二，他们一生中都在等候下一次手淫机会。三，由于不能随心所欲的手淫，以部分的缓解戒断效应，再加上生活中常见的压力和负荷，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得忍受手淫的折磨。然而，控制手淫次数还有一宗罪，而且要比以上三项总和所导致的伤害更严重，这就是偶尔手淫或控制手淫次数会使戒除变得困难得多。当你接连不断的手淫时，喜欢手淫的假象就消失了，事实上连手淫的动作也变成了无意识的机械行为，而盲目的控制手淫次数只会让你愈发觉得自己是真正喜欢手淫的感觉。手淫者们点燃欲望时的兴奋并非来自欲望本身，而是因为终结了手淫所导致的痛苦，包括几乎不可觉察的身体痛苦，以及长时间不能手淫而导致的心灵痛苦。朋友，如果你正在试图延长不手淫的时间，并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完全消除手淫的欲望，那么你只会适得其反，它会强化淫欲的假象，让你更想手淫，同时它会减少手淫的不良反应，使你的戒除欲望变弱。你肯定会说，如果减少手淫的次数既能满足欲望又能减少对身体的伤害，有什么不好呢？问题是这种满足感是假的，它只是因为由渴望手淫引起的痛苦被终结了，它唯有强化这种痛苦，才能让你感到手淫十分愉悦。将手从沸水中拿出来，当然能让人愉悦，你的手浸在沸水中的时间越长，把手拿出来时的愉悦感就越强烈。实际上，当你控制手淫数量时，增强的是痛苦，而不是愉悦。只要继续手淫，痛苦就不会消失。我常常将手淫比喻为，为了体验脱掉鞋子的痛快，而特意穿上几脚的小鞋。你可能听说过这个笑话，一个人不顾卖鞋人的劝告，买了一双明显小一半的鞋子。两天后，卖鞋人看到这个人一瘸一拐地走在街上，痛苦万分，但他爱莫能助，只能责怪那个人没有听他的劝告。买鞋的人回答说，上个星期我的房子被烧了，房子和家具都化成灰烬，两天之后我的生意伙伴带着我的妻子鞋果所有的资产逃跑了，我生命中只剩下一件乐事，就是每天回到我的小木屋里脱下这双烂鞋子。也许你认为这个故事完全不搭边，但手淫就是如此。然而你认为谁遭受的痛苦更多，每隔一天就脱下蹩脚鞋子的人，还是必须整天穿着这双鞋子的人？至少重度手淫者能经常缓解戒断反应，而轻度手淫者终其一生都在承受痛苦。我得强调，使用我的方法戒除不用遭受任何心理折磨，相反，如果你遵循我的全部指令，就会永远拥有快乐的心境。在数天内，你也许会稍稍感到紧张、不安或空虚，这是由戒除引起的身体反应所导致的。然而，快乐的心境确保你不会受苦。或许你认为不受苦是不可能的，然而此时你就像一个只等裁判吹哨就要投身决赛的足球运动员，你不会感到痛苦，而是完全处于兴奋之中。如果出于某种原因你觉得痛苦，想要发泄一次缓解一下，问问你自己，如何才能不再需要下一次的发泄以及下下一次的发泄。此时一次的发泄不会缓解任何痛苦，反而只会引起身心上的戒断反应，使你终生受苦。你还要牢记，如果戒断反应让你感到痛苦，这不是因为你戒除而引起的，而是因为你当初进行了第一次手淫。从未手淫过的人不必承受这种戒断反应，只有手淫者才得承受这种痛苦，而且他们不仅在戒除时会受苦，只要他们继续手淫就会天天如此。重度手淫者以为轻度手淫者过着神仙般的日子，但事实上后者的生活最为糟糕，他们想手淫时不能如愿，也不能体验到真正自由的快乐。还有一种手淫者常常会受到其他手淫者的羡慕，就是那些反复戒除后又再次破戒的人， 你或许非常羡慕这样的能力，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破戒和戒除。实际上，他们同所有手淫者一样，是掉进沙井的不幸之人，他们只不过为了掩饰自己的愚蠢，而煽风点火地将这一过程轻描淡写。不要相信他们的话，只需理智地观察他们的真正处境。如果他们真的喜欢手淫，他们为何要下决心戒除？他们戒除的原因，无疑与其他手淫者一样，不喜欢做个手淫者。接下来，既然已经成功地戒除，他们为何还要改变主意，再次手淫呢？答案可能是，他们也不喜欢做个非手淫者。这真是一些独特的人，一面天堂，一面地狱。当他们手淫时，他们羡慕非手淫者，而当他们凭借意志力战胜戒除的痛苦之后，却永远无法变成真正快乐的非手淫者。于是他们只得陷入生与死的无限循环。在他们看来，邻居的草坪总是更绿，而他们自己的永远枯黄。于是他们和邻居交换了房子，但很快他们的新草坪又变黄了，而邻居的草坪一片葱茏。记住，要在余生中做个快乐的非手淫者，你需要获得特定的心境。如果你觉得某一次手淫让你感到愉快或带给你安慰，那么在今后的人生中，你就会觉得自己曾在无数手淫时刻感到愉快，并因此觉得自己丧失了某种乐趣，从而容易受到欲望的诱惑。真正的危险不是手淫本身，而是对手淫的渴望。因为如果你渴望这一次，就无法不让自己不想下一次，亦或下下一次。请注意，本章我阐述了减量戒除法的诸多弊端，但并非说你可以加大手淫的频率，甚至以此为借口进行破戒。在这书《让你戒色减基础版》中，我也剖析过减量戒除法，然而很多人掐头去尾，误解了我的本意。如果你还残留或产生了手淫的欲望，那么你就没有彻底理解我的戒除法。如果你还想回到手淫的监狱，我帮你逃出来又有何用呢？我只是想表明，减量戒除法和意志力戒除法并不能帮你戒除手淫，反而会增加戒除的难度。我能帮你认识到你可以轻松快乐地戒除，并做个快乐的非手淫者，但我并没有说我能让你做个心安理得的手淫者。相反，我花费大量篇幅解释了手淫者为什么不可能快乐，以及轻度手淫者为何比重度手淫者更加可怜。但他们似乎从未明白，一旦再来一次，就再也不可能快乐。选择做个手淫者很容易，选择做个非手淫者也同样容易。本书的主要目标就是使你完全消除手淫的欲望或需求，并使你明白，如果你一旦产生再来一次的欲望或需求，就会产生无数次。也许有的手淫者会说，我也想做个快乐的非手淫者，但是不手淫我就没法集中注意力，心慌意乱的感觉让我很糟糕。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进行详尽的阐释。下一章，我们就阐述如何才能不手淫而集中注意力。请各位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戒友文库，您也可以下载戒友之家 APP， 随时随地进行学习计划和进步。戒友之家感谢您的支持和帮助，再见。